愿主内平安。先自我介绍一下，罗传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其实罗传他也不认识我。而且今天我出门的时候，因为换西装裤，所以连我身份证都没带，我太太给我开了车，所以里面没有办法证实我到底是谁。我从中国大陆来，我是14岁的时候信的耶稣，到现在已经有38年了，所以你们不要猜我有多大年纪。我27岁来到美国，然后来读书，然后也写了文章，也拿了我的博士学位，然后我在这边工作，给一家美国公司工作，我们给政府做 contract。机场安检啊，这设备。那么我1993年的时候到了 New Jersey， 就在那边，在那边住到现在。我在一个教会叫大西洋华人宣道会服事。我们教会到现在已经有11年了。那么我很荣幸的可以介绍我的太太沈秋君姊妹她是5个孩子的妈。今天她对我的司机委屈她了，因为我出门以后发现我没有带我的 ID， 所以我就不能开车，所以她要替我开车，还委屈我从读书开始我就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你们看也知道，在我班上，这个我总是第一名的，我没有跟你们同班是你们的荣幸啊。所以像我这样一个聪明的人，竟然可以来相信有这一位神，我相信你们没有一个人比我笨的，你们也应该可以相信有这一位神，因为认识神是智慧的开端。罗传道为什么会认识我，就是因为你们都认识吕允之牧师吕允之牧师这个是我20多年前来美国的时候我们团契的主持，因为他在一个教会，所以就这样认识他的。那么还有很多年的这个来往，那么他也给我们很多帮助，所以就这样认识他，是把吕允之牧师把我介绍给罗传道，就这样子。如果你们还有更多问题的话，等一下结束可以私下交流。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永生。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点在做的，我们都还活着我们都还活着。我讲福音的时候，常常先要跟大家打招呼，特别是年纪比我大的，总是讲活啊死啊的问题。我还好，基督徒不太忌讳这个，所以我先跟大家抱歉一下，如果万一当中有一些话不太中听的话，请大家原谅活啊死啊什么问题。大家都还活着，都还没死过，而且都想活长一点，但是没有人相信说人是不会死的有没有人相信人是不会死的，举一下手，没有，对不对？不然我就向你请教了，秦始皇当了皇帝以后，他为了享有他永远的权利呢，他曾经派一个人叫徐福的去给他找这个长生不老的药。然后呢，他这个在徐福还没找到之前呢，他就死掉了。那徐福呢，不知道他死了，他也不敢回去。所以呢，听说这个是现在日本人的祖先，对不对？这是听说秦始皇找长生药，长生不老的药没找到，他死掉了。我们今天是笑话他，觉得他这是很可笑、很幼稚太迷信。但是我们今天在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呢在注重食品吃各种补药。我每两个月，我给我爸妈妈挤些补身体的维他命回去听说还是有点用，可以对身体有好处，维他命抗老化那些药。 还做各种健身运动，从去年开始啊，我也去参加健身运动，听说活动以后身体会稍微好一点啊。这个我们还要年轻打扮，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在化妆品上面啊。这化妆品在美国化妆品的钱是以亿来计算啊，亿来计算。喜欢自欺欺人啊，恭维，哎呀，你好年轻啊，你还是老样子，老的样子。啊，我们喜欢整容。特别的当心太太啊，这整容，这个晚上就要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要第一眼去看太太啊。听说男人早死有一个问题，就是被太太吓死。这个不要早上看起来，哎呀，太太眼睛也是假的，眉毛也是假的，这个很麻烦了，头发也是假的，这个很麻烦。这个，所以我们要当心一点。虽然呢，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死亡率是100%。The mortality is totality. OK, 但是我们不甘心，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不想死。有一件事情非常矛盾的，就是一方面我们在努力的寻找那个长生不老的药，试图来延长寿命；另一方面呢，当我们听到有人告诉我们好消息，说你可以永远活着的时候，我们都不大愿意相信，因为这个消息太好了，以至于我们。有些这些有科学头脑的人啊，就会觉得这怎么可能？不可能，所以宁可相信死了就完了。这是大部分人死了就完了嘛。但是你要知道，死了是完了这句话是不能证明的，这个想法是不能证明的，因为没有人死了以后回来告诉你过。我们心底的深处知道，我们不能满意这个答案。所以我们许多人到死都不甘心，都很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特别当看到别人比自己活得更久，甚至比自己那些不喜欢的人比自己活得更久的时候，就更不高兴。但是就是能活久一点，我们能够满足了吗？我请问你，活多少岁你满足了？你问一个年轻人，一二十岁年轻人，你要活多少？他说我看你们活那么辛苦那么累，我以为50-60岁就好了。等到他等了40-50岁的时候，你活多久啊？哎呀，70-80就不错了，再老也不想活了。你去问那个80岁的，你还想活多久？你现在身体还健康哦，现在八十小弟弟对不对？你现在还很健康。他会不会告诉你？他说哎呀，明年就可以走了，我不想待了。没有，就是90岁的老太太，你跟她说你还想活多久啊？别去问她，我想她也会告诉你，她宁愿在这个待久一点，宁愿在这个再久，能够再久一点就好，一点就好。一方面我们想要活久一点，另一方面呢，还有很多人活得好痛苦，常常告诉我们说生不如死。我想你们在这边服侍主的人常常会听到这些生不如死。对于这样的人来说，那如果万一我们基督徒讲的永生是真的，就没完没了再活下去，听上去好可怕。我告诉你，听上去好可怕，要在这痛苦当中永远活着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就这样的人呢，我告诉你，他很愿赖活，这个叫什么，好死不如赖活，对不对？还不愿意走，我说走了可以，他不走，他留着。因为在他心里实在知道死亡不是一切事情的终点，尽管他不知道死亡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刚才是开场白，我们现在回到今天的主题。那我告诉你，今天我们谈两个问题。圣经说，刚才我们念了，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么今天我们讲的分两部分，一个讲有一位神，一个就来讲这位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位神。第一，我们讲到说上帝是一个创造者，讲到有神。我们讲有神的时候，我们不要把我们中国人的那些满天神佛的观念混在一起。我们基督徒讲的这位上帝是指的创造者，是一切起源的开头。所以请你不要问我上帝从哪里来的，如果他是从哪里来的，他就不是上帝。 所以上帝是一切的创造者，他没有起源，他没有开始，他没有终结，他是一切的源头。因为他是创造者，所有一切的都是被造的，所以他就一定是独一的。这是我们定义问题啊，我们讲到的定义问题。你不能说有第二个上帝，因为除了他以外都是被造的，所以源头必须是独一的。我们找爸爸一定只有一个，如果现在有个孩子跑到里面来找他的爸爸在我们中间，要么他爸爸不在，如果在的话只有一位可以站起来，对不对？别人都不可以站起来，创造者只能是一位。无神论，我们都听过无神论，有很多人喜欢拿无神论来跟我辩，说他这个要我证明给他看到底有，到底是有神的，他不相信有神，他要我证明给他看，他说证明给他看他就相信了。无神论有几种，一种是不认识神，就是还没有认识神，还有一种呢，他是故意的不认识神，明明他没有理由拒绝，但是他故意不要认识神，还有一种呢，就是他希望是没有神存在。人往往在死了以前讲话才是真话，无论上帝这个实在，就是说无神论，无神论实在是为了他自己可以犯罪而准备的。无论是上帝的人呢，就是说表示这个人他认识了，他丧失了认识神的功能。一个不认识的人表示他这个人丧失认识神的功能，而不表示上帝的不存在。就好像说一个瞎子，他看不见任何东西，他看不见太阳，这不表示说太阳不存在，只能说这个人认识丧失了认识太阳的这个功能。上帝的存在，因为上帝的存在，所以人在那边试图证明他。如果上帝真的不存在，人不会去证明他。神存在不存在的原因是因不，就是说上帝的存在是神，是人在那边试图证明上帝存在不存在的原因，也不是人感觉结果，也不是人感觉或者辨认的结果。如果你去相信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是完全是虚构的东西，我告诉你绝对不会得罪别人。你如果今天去相信一个孙悟空，你绝对不会得罪别人，也没有人会来跟你争辩，你爱去相信什么就相信什么。但是你如果相信真的上帝的话，这些人就会来反对你。进化论是世界上许多人拿来反对基督徒信仰的一个原因，一个武器。但是我告诉你，我今天不是跟你们讲进化论，但是我简单的提一下进化论它的错误在于，第一，它的基本假设错误，它的基本假设错误，他认为是进化，东西可以进化来的。我说就算你可以进化来，我给你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一直往前追追追追追追，我说啊，你说人是猴子变的，猴子是什么鸟变的，鸟是鱼变的，鱼是虫变的，没关系，我一直问到最后，我说那最初的哪里来呢？他就没有解，他就没有给我解释，没有办法解释。他的基本假设错，而且他假设人是会变的。今天我们当中很多懂电脑的人，懂电脑的人就知道，电脑已经到现在已经进到很新很新的年代了啊！我们都是拿着手上有那个 iPod 可以玩的，以前是像房子这么大的电脑，你可不可以说它是进化来的？如果有一只蚂蚁对我们说不是你人造的，是进化来的，我们就把那蚂蚁踩死，对不对？很胡说，这是基本假设有错。第二，它的逻辑有错误。进化论的逻辑错误在于说，它一方面假设进化过程是非常缓慢，一方面又去假设它的进化的需要是需要突变的，所以这两个是互相矛盾的假设啊，所以进化论是错误的。第三，进化论错误在于 他的这个结论就是说，低级的生物最后会向高级的生物进化，这是他的得出的错误结论。我们看到像的东西，我们知道他们只是像，像就不是。如果有人认为他是从猴子进化来的，他硬要跟猴子攀亲戚，啊，那是他愚昧的表示。实际上，我们知道所有的物种之间已经被神定规了，物种之间它是不能进化、不能互相转换的啊。所以，进化论有很多很多错误，我在这边提一下而已。主要我是告诉你们，进化论的错误是在于，这个宗教性的进化，接受进化论的原因是宗教性的，不是科学性的。一个人去接受进化论，不是因为科学知识告诉他接受进化论，而是因为他有一个接受进化论的需要，因为他不要相信上帝。如果一个不要相信上帝的人，拒绝上帝的人，他的唯一的选择来解释人怎么来的，来解释这个世界怎么来的，他就只能拿进化论去麻痹他自己啊。人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但上帝借着所造之物就向人显明他自己，这就是启示。人要认识上帝，一定要靠上帝的启示，因为在创造人之前还没有人，上帝就在那里。因为这个原因，人不能去证明上帝。有很多人告诉我说，你证明上帝存在我就可以信了，听上去这个要求很合理。但是我告诉他，我说我如果证明上帝存在，我要比上帝还大。我如果能够证明上帝存在，你信我就可以，你不需要再找上帝了，就站在你眼前。这个就是人不能证明上帝，这上帝需要自己向人启示，上帝通过他所创造的万物向我们启示。我们知道那 Armstrong 这个他登陆月球的时候，他讲了一句有名的话，他说让我们人类彼此相爱，因为在太空当中啊，我在太空当中所看到地球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人类唯一可以居住的地方。地球是跟世界万物当中众多星球当中非常不同的一个星球。如果你仔细去研究的话，就会发现地球上面可以适合人居住的这些所有的条件不是偶然可以存在的，没有一个星球可以让人存在。大家知道在1992年的时候，是在91年92年的时候，具体日子我不太记得了，在这个 Arizona 美国科学家做了一个生物圈二号的实验，有多少人听说过？如果你们听说过，我就不介绍了。很少人听说生物圈二号，地球被称为生物圈一号，所以这个生物圈二号就做一个另外做一个地球实验。他们在 Arizona 做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实验，把所有的地围起来，做了很，然后上面做了很高的这个玻璃房子，圆圆的这个玻璃房子啊，跟外面完全隔绝，空气也隔绝。这个什么东西都隔绝，下面全部是混凝土的这个结构把它围起来。他们在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呢？放了8个科学家，美国科学家，然后呢放了所有他们可以想到的啊，能够放在里面的那些小动物啊，蟑螂啊、老鼠啊，什么都在里面。然后呢，他们在里面造了自然的这个海洋的这个潮汐的控制系统，造了下雨的人工下雨的系统，种了树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他们能够想到的就是描述我们这个地球的理想的地球的生物系统，他们全部放在里面。那么这个实验呢，他们一共花了$2亿实验了2年。他们的目的是说，我们以后呢可不可以在这个月亮上面啊，也来做这么一个系统。如果有这样一个系统以后呢，我们科学家就可以，人就可以开始生活在上面，做一个中转站了啊。那么发现呢， 过了两年之后，他们发现这个循环系统呢完全失败，他们发现里边这个氧气会越来越少，发现那些蟑螂老鼠那些越来越多，很多动物小动物开始死掉，他们没有办法形成一个自然的生物的循环系统，完全失败。当他们失败的时候，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他们报纸上都有登的，这个都登过的，说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说我们离开人类的知识，离开上帝这个离开可以模仿上帝造这个世界的这个距离还实在太遥远了，我们现在连边都还没摸到。所以你又可以想象，一个用智慧用人的智慧来模仿的地球都难以实现的话，那这个地球，这个是真实地球，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地球，怎么可能它自己是可以碰出来的？怎么可以自己是碰出来的？上帝是我们人类得以存在的原因，所以人需要上帝。越来越多的机器啊，为我们节省时间，我们却越来越不够时间用。我们在最热闹的地方，我们是觉得是最孤单的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不仅仅需要上帝所造的一切活着，人有一个永恒的观念，在人性的深处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自己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因为我们有永恒的观念。因为有这个观念，所以呢，世界上就产生了宗教。但是人的宗教所拜的不是这一位上帝，因为不同的宗教所拜的是不同的神明，所以这就说明说他们所拜的不是那一位创造者。如果只有创造者，就只有一位，我们刚才讲过了。宗教产生是由于对上帝观念上的不清楚，加上人自己的私欲。宗教不是神本，宗教是人本，是人以自己中心为中心画出来的。宗教只是人逃避上帝的手段，是寻找上帝的代替品。认为没有上帝，我们就要去立一位上帝来满足我们，而最终呢，我们因着自己的私欲，我们所满足的就是自己，所以我们最后都是认为自己就是那一位控制自己命运的主宰。只有人能够敬拜上帝，所以呢，只有人会制造假神。人最大的堕落，人类最大的堕落，就是用创造者所给的创造力去创造一个假的创造者，这是人类的堕落。人类没有寻找上帝，人类也没有能力寻找上帝，人类也不要寻找上帝。人没有寻找上帝，因为上帝寻找了，因为上帝应许人说，凡是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上帝应许。所以我们人没有寻找上帝，人没有能力寻找上帝，因为人是被造的，上帝是创造者，被造物没有能力去认识创造者。有哪一个孩子生下来以后，他可以告诉说哪一个是我妈妈呢？没有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说，只有他的妈妈可以告诉他，我是你妈妈，对不对？所以创造者跟被创造者的关系，人没有能力来寻找上帝。就像上帝所说的，没有寻找我的，没有访问我的，没有来寻找神。上帝整天想要招呼他的百姓归回他，但是没有人寻找他。人不要寻找上帝，是故意拒绝上帝。信仰，人对上帝的信仰实际上是给，是对上帝应该有态度，对上帝正确的回应，这就是我们信上帝。最基本的信就是认识上帝的信心，是上帝赐给每一个人的最基本的能力，或者说最基本的礼物。虽然上帝启示人，让人知道他的存在，但是人呢却是故意的拒绝上帝。圣经怎么告诉我的呢？圣经说，虽然知道神，人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就是世界上人的光景。 凡是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用上帝所启示在他心中的那一个真理来认识他，已经启示在人心中的真理来认识他。我们不能故意的不要上帝。所以如果我在这边讲到后来你们竟然信耶稣，我告诉你，这不是这个人讲了怎么样，而是你自己愿意到耶稣面前来，你愿意接受上帝给你的启示。我们呢，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呢，都是罪人。中国人最讨厌、最伤感情，就是告诉我们是罪人。什么叫罪人呢？我们等一下来告诉你。我们罪人因为罪性，我们故意的不要上帝，所以呢，我们常常用圣经里跟真理相对的那个方法来拒绝上帝。上帝跟人说啊，他说你相信的就会看见，可以啊，你相信人就可以看见。可是我们罪人呢，我们就说让我看见了，我就会相信。你把上帝请出来，我就会相信。这是上帝告诉人，要我们相信了，我们就会看见。但是呢，我们人呢说我们看见了才会相信。上帝告诉人，相信了就会明白，你就会知道这一位上帝。你相信上帝，你就会认识这位上帝。可是我们罪人说呢，让我慢慢研究研究。等我想通了，我呢就会来相信上帝。这是我们跟神的方法相对立。圣经告诉我们，或者说上帝告诉我们啊，或者基督徒都告诉我们说，他们的经历，用他们的经历来见证说，相信的人就会经历到神的爱，就会经历到神的大能。可是罪人却说，让我遇到了，让我亲身经历了以后，我才会来相信。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假定我们在这边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外面有个人肚子饿得要死，你叫他进来，你说进来就可以吃饭，就可以吃饱。那个时候他是相信的先进来呢，还是他先要吃饱了才能够相信才可以进来呢？当然是相信他可以吃他才进来，对不对？所以相信一定在经历之前。耶稣不但叫死人复活，而且自己从死里复活，而他用大能证明他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可是罪人却说，让我用我的悟性想通以后，我呢就可以相信耶稣是上帝。你要知道，罪人的这种行为、这种态度，他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一方面说我要证明了以后我就能够相信，但是他一方面呢，他又在相信他自己说的话。你怎么知道你证明了就会相信呢？相信是一个主观的，相信是一个意志的问题。人看到死人复活都没有相信耶稣，你怎么就相信说你经历了以后你就会相信？听明白这句话吗？你在相信你自己说的一句话，而那句话是没有证明的。所以上帝的存在是神向我们启示的，我们没有办法拒绝。要不要相信上帝的存在是你自己主观的意志，这是一个人对态度、人对神的态度的问题。好，下面我们讲的主耶稣呢，就是一位独一的真神。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离开上帝，我们人呢就站在与上帝敌对的地位上面，站在与上帝敌对的地位上面，这个就叫做罪性。因为人有罪性，所以人从此被叫做罪人。不是因为你犯了罪才叫做罪人，而是因为你有犯罪的能力，所以你被叫做罪人。因为你是罪人，所以你才会有能力犯罪，才会在有合适条件下表现出来。 罪性的根本特质是什么呢？就是自我中心，不守本位，不守住自己人应该有的位置，这个叫做罪性，把自己放在上帝的地位上面，以自己来取代上帝，这个就是我们人的罪性。这个破坏了上帝的荣耀，就亏缺了，我们称为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上帝因着人不守本位，上帝的荣耀就受到了损害，就受到了亏缺。有了罪性的人，我们讲过就是罪人，他的特点是什么？罪人的特点就是叛逆，就是本能的反抗一切不从他自己心里出来的意思。他不能明白的，他不能接受，他不愿意的，他不能接受。人家这个有任何的想法啊，任何的想法，任何的行动啊，只要不符合他自己的想法，他自己的意思的，那就是不对。这就是罪人的根本的表现。所以你要叫你孩子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孩子本能的就会拒绝你，用不同的理由拒绝你。如果这不是他所喜欢的，你叫他，特别叫他做家务，他就会有各种理由来拒绝你。我的小孩子小时候这个有一次他弹钢琴，我回到家里的时候，他正好在弹钢琴。那么我说啊，你弹钢琴啊，你要弹半个小时啊，你知道他怎么说啊？他马上用一个理由来拒绝我，他说妈妈跟我说弹15分钟。啊，这个啊，这还算好的，对不对？啊，弹15分钟，那我对于这样的人怎么办呢？他当然斗不过老爸，比他狡猾多了。我说没关系，你妈妈的15分钟弹完了，弹爸爸的半个小时。人就是本能的去拒绝跟自己心里一切不同的东西，人要叛逆，要反抗。所以你们知道，如果你要劝一个人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想一想，如果这件事情是跟他心里是意思相一样的，相平行的，相同方向，你尽管说没关系。如果你心里想一想，他可能不会同意这件事情，我告诉你，这是说就相反的，告诉他相反的意思就好了。我跟你说，他就会去做了。你们笑，你们就说你们都深有同感，都碰到过。罪性的表现就叫做罪行，就是犯罪。人的罪性呢，就决定了人的罪性就决定了人一定要犯罪，决定了人。总是故意做规定不能做的事情，在不同的环境下面表现出来的罪行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本质是与生俱来的，这种倾向是与生俱来的，是不必学的。我小时候我很喜欢弄电钩我喜欢弄电的东西，我爸爸就给我一个警告，他说你要小心啊，他说你如果换保险丝的时候他说你一定要两个人做任何事情，做任何电工的时候，你都要两个人。我说这书上都没有这样，书上只要说你把保险丝拉下来，对不对？然后上面挂了牌子，有人工作就没事了嘛，对不对？他说不，这是万不得已你要这样做，但是你一定要找一个人帮你看着，然后你再做另外一件事。我说好，我想这个老头多此一举，那么难，因为年纪大了，可能比较啰嗦，你知道吗？我说这都多余的，这多余的，我从来没认真想过他的这句话。然后我到工作上面，有一个人跟我说，我的同事跟我说，他说你越是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人就越是需要做。他说他做过一个实验，我说什么实验？他说如果你那边有个按钮，你叫人家上面写个警告说不要按这个按钮。他说就会有人去按这个按钮，你不写没有人去按，有人写你写了肯定有人去按。我说真的吗？他说是的，他做过实验。他说他有一次他很聪明，他说当然我不是介绍你们去用同样的方法对付人家，他去买了一个橡皮的按钮装在你上面，然后上面写了一个牌子说不可以按 OK prohibited OK 不可以按。他说凡是去按的人都大叫，为什么你知道吗？他的橡皮 里边装了一个钉子，装了一个针啊，那 push pin 倒过来粘在墙壁上面，然后一个橡皮的套子套上去，所以你按的时候你就哒扎扎一个洞，对不对？这个就是他就证明，他告诉我，我的同事他没信耶稣的，他告诉我，你看，就是你就要用这种方法对付他。那么为什么他告诉我这个呢？我告诉你，我们家有一次门口的driveway刚刚喷的好，刚刚喷还是湿的，我还没收工，还没洗手的，门口的进来的地方放着几个空，啊，不可以开进来，对不对？那表示不要开进来。跟我一起做事两个弟兄，哎，好累哦，正想开口就嗡一部车子开进来了，他绕过我的空，从泥地上开进来，然后在我的湿的刚刚喷好抓轨上面开进来。我简直昏倒了，你知道吗？我坐了一天呢，还没擦干呢。我说你为什么开进来？那我以为你们里面在玩，里面以为小孩子在捉迷藏，所以是外面放了空，叫你的车不要开进。我说还好了，没有捉迷藏，捉迷藏人就给你压死，你知道吗？你真叫叛徒，对不对？所以我把这个故事告诉我同事的时候，我同事就告诉我那个按钮的那个例子，那我就更相信。原来我老爸讲的是对的，你光把闸拉下来说不要挂回去，有人就会把他说没人在这边做什么，蹦把他扎下去，我可能就在隔壁就触电了，对不对？所以你们要小心了，你们坐电也要小心了，不要相信人，不要挂个牌子，因为人都是叛徒，你不挂可能人家不按，一挂人家就试一下看看。这个叫罪的表现，罪使人享受暂时的快乐，一旦人犯罪人就不能自拔，当人不能自拔的时候，罪就露出他的真名的面目啊，让你就越来越痛苦。很多很多，现在最终的人不是他不知道，他知道，赌博人把自己手切了照也到回来要赌博，你知道吗？所以这些人，他不是不知道他的这个罪，而是他现在最终他不能自拔，没有人可以从罪里面自己跳出来。罪的结局就是死亡。肉身只是暂时的，对悔改回到人，回到这个上帝家里的人来说呢，肉身的死亡是上帝的恩典，那你可以死，死亡是上帝的恩典。而对于不悔改来到上帝家里的人来说呢，不愿意悔改到上帝家里的人，那些人来说呢，他们肉身死亡就是永远的、完全的与上帝隔绝的开始，那是死亡，真正死亡的开始。是真正痛苦的开始，啊，这个死亡是这一个界限，这就是罪的结局。罪的结局让我们永远的离开上帝。耶稣来到地上，不是来增加一个宗教或者来改进的宗教。地上宗教好多啊，宗教就好多了，人有没有被教好啊？没有，有很多人喜欢跟我说一句话：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我说真的吗？劝人为善，我们从小就被老师教，上学被老师教，从小就被父母教，大了你的老板也在教你啊，当然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教你。人有没有被改好过啊？人从来没有被改好过，从小就是叛徒，从到学校也是叛徒，到工作场所也是叛徒，没有改好过。所以是耶稣来，不是来创造一个宗教来让人可以来遵守。耶稣来是来救人，他是救主，不是教主，他要来赦免人的罪，救人脱离永远死亡。人的良心啊，都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以无罪的为有罪。造人上帝岂能是非不分？神要爱我们，神要救我们，但是神的公义怎么办呢？神对罪恶怎么惩罚呢？这是神的难处。慈爱的上帝怎么样来同时彰显他公义呢？所以这就牵涉到耶稣是谁。耶稣是谁？耶稣来到世界是为了同时满足上帝的慈爱和公义，这只有一个可能。什么可能？你们知道吗？就是他自己必须是上帝， 他自己必须是上主，他不能够说只仅仅是一个这个义人而已。如果耶稣是有罪的人，他就没有资格来替我们赎罪，对不对？这个很简单。如果耶稣只是一个无罪的人，那么公义的上帝就不能把他当作罪人。如果有人犯了罪，这个法官竟然把另外一个好人拿来顶替他，那么这个法官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一个最不义的法官，对不对？最坏的法官。所以上帝也不能对把一个好人耶稣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就算了。人所犯的罪呢，得罪的对象是谁啊？是上帝。所以只有上帝可以赦免，别人不可以赦免。假定我得罪你了，他可不可以对你说啊，算了算了，下次原谅他了。你说我没原谅他，你凭什么原谅他呀？我得罪的是你，对不对？如果上帝要原谅我们的话，上帝就必须做出一个牺牲。这个赦免越大，牺牲就必须越大。如果今天你伤到我，你这个欠了我的钱啊，如果我要原谅你的话，我就必须把你的债给赦免。如果我去告到法官那边，让你坐了牢，最后出来了，你已经一切都事情都已经摆平了，我再跟你说我原谅你，那是废话，你们根本就没有原谅。所以原谅就必须要承担这个痛苦，承担这个代价。所以上帝要赦免我们，上帝就必须要承担这个代价。牺牲越大，赦免越大。所以耶稣他自己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他必须是上帝自己来做人，必须上帝自己来承担这个痛苦的代价。耶稣他自己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为着这个缘故，有很多人他不服气，他说他凭什么说这一点。我说没有一个人说过这句话，没有一个宗教说过这句话，没有一个信仰说过这句话。如果没有说的，请你不要硬去把人家推到神的地位上去。但是他说了，我请你好好的想一想。耶稣他宣告自己道路是道路、真理、生命，他用他的行动来证明这件事情，向我们彰显了他所说的是对的。耶稣死了，耶稣也复活了，耶稣向我们显明他就是那生命的主宰，死亡不能胜过的生命的主宰。有人问，世界上那么好，有那么多好的宗教，为什么你偏要相信耶稣？有两个理由。就第一个，只有耶稣告诉我他爱我，他为我死，世界上宗教没有为我死啊，所有的教主没有为我死，所以他不能担当我的罪。第二个，只有耶稣为我复活，除了耶稣没有人可以胜过死亡。如果有一个人从死亡里面回来，他就有权说这个话，只有耶稣为我复活了，所以我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你要我选择的话，我肯定选择我自己，但是问题是我自己不行，我还有谁可以选择呢？世界上每个人都死了，只有耶稣我可以选择，只有耶稣他为我复活了。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今天就没有这个教会。耶稣他的降生决定了人类的命运，耶稣的降生把人类的时间分为主前主后。今年2010年哪里来的？就是从耶稣降生迎接开始，因着耶稣的降生，人们就把它定为主前主后之分。同样，耶稣的降生决定了人类的命运，信主跟不信主分为两半，信主的可以得永生，不信主的他们的罪已经定了。有人跟我说，他说你们上帝好霸道，我信他的得永生，我不稀罕他这个永生。但问题是我不信他，他也不要让我下地狱啊，他干嘛要造个地狱来惩罚我呢？ 我说不是，他要造个地狱来惩罚你。我说你太看已经太高抬你自己了，你已经在地狱，你知道吗？我们当上帝，当人离开上帝的时候，人的地位已经定了，人的地位就是永远的灭亡，永远的沉沦，已经定了。上帝没有造一个地狱来审判人，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如果你不要上帝，上帝说我没办法，我无所不在，你回到家里我在那里，你跑到山上我在那里，你潜到深海底我在那里，我到处无所不在。你说上帝你太霸道，我可不要一个你不在的地方。上帝好说好吧，我就画一个地方叫做我不在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地狱，上帝不在的地方叫做地狱，因为那里没有生命，没有光，没有爱，没有一切的良善都没有，那个叫地狱。你说你要去那边，上帝说那是你的自由，但是因为我是爱，我不要你去那里。当人离开上帝的时候，人就在地狱，人的地位已经定了。所以不是说你今天信了上帝，上帝就让你得永生，不信上帝，上帝还要把你送去地狱，因为你已经在地狱。就好像一个直升机飞到那个这个海面上，你的船快沉下去了，你可不可以对那个直升飞机上的驾驶员说，你好霸道，我一定要拉住你放下他的梯子我才能够活吗？你怎么这么霸道，我不拉你的梯子你为什么就要叫我死呢？他跟你怎么说，我没叫你死啊，你是你自己要死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如果耶稣基督他没有复活，如果耶稣基督他没有来到这地上，我们人的结局就已经定了，已经在死亡里面。我们念的圣经说，信耶稣就是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耶稣证明他就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信这位独一的真神，就是信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我们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就是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神，而认识他的结果就是永生。这不是强迫，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这是我们自己背叛神以后所有的地位。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永生，为什么要与耶稣基督同在。永生不仅仅是永远活下去，如果这个罪人的生命如果是不死的，我们才真的痛苦，知道吗？永生是一个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有完美生命的充满活力的新生命的这样一个生活。永生是从信耶稣就可以开始的，信耶稣我们就回到上帝家里，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叫他阿爸父。世界上有哪一个宗教让你有这一层关系？我们与我们上帝的关系是我们最亲密的，是家里的关系，是一个家的关系，不是一个好可怕的很难亲近的神，是一个大法官，我没有办法跟他亲近的。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儿子与父亲的关系，这就是家的关系。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不在乎你的能力跟你的地位。我讲过，你们看我这样聪明的一个人就可以都会信耶稣，我相信你们就一定会想一想，这个信耶稣是很有道理。我也讲过，你不要指望你明白了才会信耶稣，但是我可以保证一件事情，你信了耶稣你一定会明白的。我信耶稣的时候，刚信的时候我也不明白，但是现在我越来越明白，越来越认识他。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愿意认识他，不是我的能力可以让我认识他，而是他的恩典可以让我认识他。你愿意信这个真实的独立的救主吗？我们现在一同低头祷告。主啊，不是我们凭着自己的意思可以认识你，认识你是你唯一的恩典，认识你是你的救赎的大恩。 你今天愿意向我们显明，是因为你是那一位独一的慈爱的真神。我们人离开你，犯罪堕落，我们落在绝望之中，但是你竟然差遣你的独生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我们成就了这样的救恩，成功了这样的救赎，我们是何等的感恩！我们需要你，我们不满足我们现在在地上这样的生活，我们不满足我们离开你的日子，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我们中间还有没有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慕道朋友，如果你听了今天的这样的信息，如果你说你愿意相信，相信了就可以认识这样一位神的话，我奉着主的名邀请你，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慕道朋友，千万别手举起来，有没有？你还没有认识主的，你但是你愿意今天来认识他，来相信他，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一下手，我为你祷告。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自己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痛苦，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今天都成为他的儿女，可以来到他面前来认识他，来接受他。如果我们拒绝这样的救恩，如果我们还硬着自己的心不认识他，我们就没有办法逃脱这永远的审判。我们一同再继续祷告，主，我们真是求你开我们的心，使我们真正的愿意到你面前来认识你，因为如果不是你自己来寻找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来认识你，我们没有办法来寻找到你这一位独一的神，没有办法来认识你这位独一的救主，因为天上地下没有剩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主，我们愿意谦卑的仰望在你面前，愿你把你的话语常常向我们解开。谢谢主，求主继续带领我们追求你的心，求主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真实能够认识你，得着这真正的福气，就是永生。靠主耶稣名祷告。